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你自己的话，也让我们真的是全然的相信这本圣经所有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出于你的，都是你自己所默示的。主，让我们跟随你自己的脚步。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自己拯救了我们。让我们今天在听这一段经文的听你的话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的回想我们是怎么信主的，你是怎么样拯救我们的。我们感谢你，我们从保罗的身上看见真的是没有一件事情他所做的真的是虽然可以 impress 人，虽然可以得到人的喜悦，但是却没有办法得到你自己的喜悦。若不是靠着你自己独生爱子的救赎大能，主，他没有办法回到你面前。我们也是一样，主，让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领受你自己的话，让我们愿意听，让我们愿意顺从。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读完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个人得救的见证。那么这个见证里面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在他还没有遇见主耶稣之前，他还没有听到主耶稣的福音，他还没有听到这些事情之前，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第二部分呢，就是他遇见了主耶稣，他接受了他，他相信了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比较少叙述到他是怎么样遇见主耶稣的。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那边，他就告诉我们，第一节到第九节他就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遇见主耶稣的。他是在大马色，去大马色的路上，他为了要抓这些信奉主耶稣的人，信奉他的门徒，把他们抓到之后，然后带到耶路撒冷要逼迫他们。这就是他在那个路上的时候他就遇见了耶稣，那那个时候他就接受了他，他就信了他。最后呢，最后一段呢，就是最后一部分，就是讲到他遇见主耶稣之后的改变。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讲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是保罗他在还没有遇见主耶稣之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他是怎么样从他心里面来看神，而且是怎么样从他心里面或者是从他的眼睛里面来看他自己。我们从第七节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保罗说，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所以我们从第七节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就是告诉我们他先前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以为对他自己有益的事情。换句话讲，他所追求的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不管什么样的好处，他就是他所追求的就是为了他自己。保罗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他是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啊。那么他心里面是信有神的，但是他以为靠着他自己的宗教义行，或者是靠着他自己的宗教善行，那我甚至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可以说甚至靠着他自己所谓的宗教狂热，这就是他说他是热心啊，可以得到神的心，可以讨神的喜悦。我们现在来从第四节开始，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当我们在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在想到加拉太书，我们在想到其他书信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保罗啊，你知道他说他也可以靠肉体，无论从他的个人的道德品德啊，道德修养，或者是他人格上的操练，甚至他对神的爱，这是我们等一下从第五节跟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他都是很有把握的。换句话讲，就是他对他自己在神面前所谓的宗教狂热、宗教热忱、宗教异行，他是很有把握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靠肉体。那我们在这个第四节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他很有把握他自己可以靠。但接下去他怎么讲呢？他说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所以保罗他讲，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如果有别人他想说他可以靠肉体，他在这些事情上面做得很好，保罗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告诉你，我做得比他更好。当然他是冲着那些犹太教的人，信奉犹太教的人所说的。不过不管是犹太人也好，或者是外邦人，他们 信了犹太教的人也好，对保罗来讲，他有一个把握是什么？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过他。他所做的事情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比的。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所以有很多人认为保罗很骄傲啊。其实呢，我们如果看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然后这些书，啊，换句话讲就是，如果你把保罗的书信通通都看了之后，我告诉你，你会下一个结论：保罗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为了他自己，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为了要 demonstrate， 就是为了要让人知道神在他身上有多大的恩典。那么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我念给你们听哈。他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这是保罗他自己告诉我们他的那个时候他的光景，所以他敢讲，如果有任何人，这个别人啊，其实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任何人在这方面可以夸口，保罗就告诉我们，他说我比他更多。这是保罗他的宗教意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保罗他真的是对他自己在这个宗教意识他很有把握的，我自己有的时候觉得他自己很欣赏他自己所成就的事情，他靠着他自己所成就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是想一个人，任何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宗教意识能够得到神的心的话，我告诉你，我自己相信保罗是唯一够资格的人。那么接下去到了第五节到第六节，他就告诉我们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他所拥有的所谓的 credential， 或者是说他的 credential 怎么翻呢？他的资历嘛，那么他可以在神面前夸口，他也可以在人面前夸口啊。那么我们现在看第五节，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在这里面有七件事情。他可以在人面前夸口，甚至他觉得他也可以在神面前夸口，然后他可以让神知道这七件事情你就非得要接受我不可，我可以因此得到你的心。我相信这是保罗他在还没有信主之前，还没有碰到耶稣之前，他心里面所想的，这就是他所说的靠着肉体所成的事情。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的就是他的出生，在这方面有三方面他可以用来夸口。第一个就是他说他第八天受割礼，对吧？第八天受割礼，我们如果熟悉创世纪的话，我们就晓得这个割礼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跟他立约，告诉他说，你家所有的男丁，还有你家所有的仆婢，所有的男子，所有的男子，不管是家里面的人也好，或者是仆人也好，全部都要受割礼。这是保罗他说了，所以他说他的出身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他有一个近前而且信奉犹太教的父母亲，要不然他不会第八天受割礼，对不对？你必须要他的父母亲把他带到那个里面去，带到会堂里面去，他才能够受割礼。所以保罗他自己告诉我们他是第八天受割礼。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以斯玛利他的 half brother 是不是？什么时候受的割礼？以撒不是这个以撒的这个另外一个，他是什么时候受割礼？他是13岁的时候才受割礼。但是在这里，保罗他告诉我们，他是第八天就受割礼。他是完全他的父母亲完全照着神所立的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为他受的割礼，所以他从小就与这个约是有份的。虽然他住在外邦人的地，虽然他住在希腊文化人的当中，但是因为他的父亲 他的父母亲是敬虔的，所以他第八天的时候就是受了割礼。这是他第一个事情，他让我们知道他是真正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真正的。接下去他就讲说，我是以色列族。保罗在说这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神特别的选民当中的一个，他是生在一个被神拣选的民族当中，以色列族。记得吗？当神的使者跟雅各在摔跤的，在雅伯渡口摔跤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雅各他要面临他的哥哥以扫，因为他以为他的哥哥会向他报复，他会面临很多的事情，所以他就要神帮助他，他就跟神的使者摔跤。最后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赢了，然后神就答应了他，同时神也把他的名字改成了叫做以色列。你知道，当一个犹太人，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个犹太人希望表示他和神有一个特别的被拣选的关系的时候，他就会强调他是以色列族。虽然他说他是犹太人，犹太人的后裔，但是他如果要强调他自己跟神有一个特别的被拣选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他就会讲他是以色列族，是神所拣选的。因为那时候这个雅各，神把他的名字改掉了，叫做以色列，那个意思就是神所喜爱的，因为神爱雅各，这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所以谁给他的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以色列。弟兄姐妹，这是保罗他第二件事情，他说他是属于以色列族的。第一个，他说他是第八天受割礼，他很肯定的，不管是在什么方面，他都是属于他们的。他自己受过割礼，所以在他身上有那个记号，所以他知道他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跟神的圣约是有关系的。然后他又说他是以色列族，所以他知道他是被拣选的，他是在这个族里面，在这个国家里面，他是被拣选的。第三，他在讲，他说便雅悯支派的人，这里讲到是他的家庭背景啊。当然我们看到他的出身，然后他的家世，然后我们再看到他说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保罗特地讲他自己是属于这个支派，因为这个支派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我们从旧约里面看见有许多光荣的事情啊。在当时保罗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多的犹太人不太清楚知道他们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因为他们从被掳然后到主耶稣再来这个归回，这个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他们被掳之后，他们已经失去了追踪他们的家属，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家谱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在被掳之前、被掳之后，那个很近的时候，有很多的家谱，对不对？他就是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们是属于哪个支派的。然后到了，比方说像这个以斯拉记，还有尼希米记里面，当他提到一些回归的人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哪一个支派的人。但是保罗在这里，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支派在犹太人的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是有很多光荣的事情。第一个，我们晓得这个便雅悯是谁谁生的儿子啊？拉杰，对不对？拉杰是雅各所爱的，而且他是一个小儿子。哇，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疼小儿子，是不是啊？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拉杰是雅各最爱一个妻子，对不对？那么这个便雅悯就是他所生的。第二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你知道雅各有多少儿女啊？儿女啊，不要忘记那个女儿，有总共13个，对不对？那么这13个里面，你知道便雅悯是唯一的一个是在应许之地，在迦南地生的，其他全部都是在迦南地以外生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然后当大卫王朝的时候，便雅悯一直对大卫王朝很忠心，他们那里面出了很多很忠心的战士。 然后这个以色列人第一个王是谁啊？以扫啊，是不是扫罗？那么他是谁呢？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那么当南国跟北国分开的时候，以色列跟犹大分开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族跟着犹大家的，就是便雅悯。还有我们看见在地理的环境上面，耶路撒冷是在他的这个便雅悯族的境内。我们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看见以斯帖记里面有一个人叫做莫迪改，因为他拯救了以色列所有的族人不会被亚哈水鲁王他的这个大臣叫做什么哈曼把他灭掉。这个功臣莫迪改他就是便雅悯族，所以保罗他能够很清楚地看见，他自己觉得说让他很骄傲的一件事情，很光荣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是属于便雅悯族支派的人。那么这是我们看见他的家世跟他的出身。接下去有四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然后第二件事情，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虽然是在外邦长大的，但是他的家里面的人，他的父母亲都是遵守希伯来人的传统。我们从前后文来看啊，而且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现在的情形，我们中间我们都是从别的地方来到这里，对不对？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的子女啊，没有多久之后就完全不懂中文了，只能讲英文，对不对？所以我们中间有很多的父母呢，就开始说、我一定要保存这个传统，非得要让他讲中文不可，对不对？所以当他告诉你说 I'm hungry 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说 I don't understand 其实你是 understand 对不对？但是你为了要训练他，你说你非得要告诉我说妈妈我肚子饿了。保罗他所碰到的，他说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其实当他生长在外邦人的文化，就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文化的时候，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亲仍然保存着犹太人或者是以色列人的传统，保存着他们的语言，保存着他们的文化。这是在使徒行传第26章，当他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对不对？然后我们在23章的时候也看见，当保罗看见他们当中有这些法利赛人啊，这些他就开始用希伯来文跟他们讲话，这是很特别的啊，这是很特别的。所以他在这里他说他的父母亲是希伯来人保存的这个传统，然后在他身上他也能够保存的这个传统。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要想一下啊，当我们在我们中间，可能我们中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在基督教的家庭之下长大，那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好像在基督教的家庭中间长大，那么我们保存的那种所谓的基督教的文化，那么家里面的装饰，然后呢我们上教会有一个习惯，甚至我们会用一些所谓的基督教的这个 jargon， 就是基督教的一种术语，我们都会讲，我们也会读圣经啊，这些事情如果我们从保罗的他的经历来看，保罗告诉我们这些事情都不能够 impress God， 这些事情都不能够得到神的心，这是第四个。然后我们再看第五个，他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其实是很严谨，非常严谨守律法，你知道他们的宗教行为是非常严谨，一点都不可以偏离的。虽然他们在解释律法的时候，他们有偏的时候，或者是他们设了一些东西，其实是跟神的律法已经偏掉了，这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登山宝训里面跟他们讲的。但是我告诉你，在那个时候的法利赛人，其实他们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能够很严谨的，他们明白 神的律法，他们认为他们也能够解释神的律法，他们认为他们也能够教导神的律法，然后他们也认为他们能够遵行神的律法。一丝不苟，我们现在用法利赛人，我们是指这些所谓的什么样的人呢、啊？假冒为善的人。其实在保罗的时代，你知道他能够被称为法利赛人，是一种守律法的事情上面。当然我们现在从主耶稣的教导，我们看看他们的话，我们会想说中间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讲，你知道能够被称为法利赛人，能够加入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行，组织里面，是一个很高的荣誉的。所以保罗他告诉我们，就着律法来说，他是法利赛人，换句话讲，他真的是遵行神的律法。那他会不会有错的地方？有，等一下我们再看下面啊。他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这个热心啊，他的字呢，意思就是说一种真诚，一种至诚的爱，对神的爱。我自己看，就是说是一种宗教狂热。所以他，你知道这种宗教狂热，他是绝对的爱神，他把他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神，奉献给他的宗教。他不一定知道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完完全全知道，但是他把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他的宗教。所以如果有人他认为是触犯神的律法，或者是触犯神的，你知道他会带出一种什么样的心吗？就是恨那种人。这就是所谓的热心。所以他说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认为主耶稣在那个时代，他们法利赛人他所受到的传统教导，耶稣是抵挡神的，而且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骗子，凡跟随他的都要极力逼迫，他要捍卫他认为是正统的信仰。这就是我们从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看到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协助众人用石头打死斯蒂凡。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斯蒂凡是在那边骗人。然后呢，他就开始积极的迫害教会。那有很多人认为保罗那个时候只有十几岁而已，那十几岁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心啊？你知道真的是很火热的，对不对？你知道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政治家，这些人他们很知道怎么样去在用青年人的心来煽动他们，来 promote 他们，让青年人，因为青年人真的是有一种火热的心，对很多事情他们如果认为是真理，那么保罗呢，他也是一样，他对他自己所信奉的宗教，或者说犹太教，那么他自己真的是很热心，他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的。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他就是告诉我们他很凶恶的拿到了这些状，他就可以去拘捕他们，然后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要逼迫他们。这就是出于他的热心，他对他我所称的就是一种宗教的狂热。对保罗来讲，这些事情也不能在神面前 impress 神的。最后一个，他说就律法上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并不是说他是绝对的完全是没有罪的，有姐妹，他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保罗是怎么样的？当他犯罪的时候，他知道他会按照律法的规定到殿里面去献祭，他完完全全遵守摩西的律法。你知道在罗马书第七章那边的时候，保罗承认他自己，他知道他心里面是有罪的，并不是说他信了耶稣之后他才承认，乃是他在还没有信主耶稣，还没有遇到主耶稣的时候，他照着犹太人的律法他就已经知道了。所以保罗是一个很清楚知道这些的，所以他并不是说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知道当他犯了罪之后，他会按着律法上所规定的这些规条到殿里面去献祭，为他自己赎罪。他完全遵行摩西的律法，他遵行所有的仪式，所有的礼仪，他决定不会错过的。但是保罗知道 这些事情也不能够得到神的心，也不能够让神接受他。这就是保罗他的痛苦。我们看了保罗他的情形，我们现在来回想一下，我们现在来想想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那我相信我们中间真的是我不能讲说没有一个人啊，但是呢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绝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像保罗那种的家世背景，对不对？还有他的宗教的经历，有没有啊？有没有哪一位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或者是跟犹太人有关系的？啊，我们中间有的人去检查自己的 DNA 哈，然后就发现自己大概有8%的犹太人的血统啊。但是我们没有他的经历。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把这一段经文放在我们的身上？我想我们要从7节保罗给我们的 clue 啊，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与他自己有益的。”这个益是什么呢？其实呢，就是一种 gain， 就是一种得着，或者是就是一种利润。那我们当中有很多是这个叫做CPA accountant， 对不对？那么这个 accountant 就好像一个 accountant， 当他在替别人查账的时候，这边是利润，这边是赔损、okay？ 那么我们都很喜欢我们这边是利润是越来越多，对不对？然后赔损这边呢最好是 zero。 那保罗在这里他说，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然后他说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看见我过去认为说这些对我是有益的。那么我们从这里面我们想一下，保罗是为了他自己，他以自己为中心，他要成就的是什么？以自己为中心的义，我不觉得是为了神。保罗的经历真的是让我们想一想啊，我们过去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是很多东西是对着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仗着我们的出身、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所学习的、我们一切的事情，但是我们极力的追求，那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满足我们自己。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积极的参加各种不同的查经班、各种不同的读经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很多时候都是为了我自己，以我为中心的，就像保罗一样，宗教义行，以为我们那样子做可以得到了神的心，以为我们那样子做神可以接纳我们。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如果你心里面根本不信这位神，其实说真的话，就像保罗所说的，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虽然他是以色列，虽然他是第八天受割礼，虽然他是以色列族的，虽然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虽然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虽然他是律法上的法利赛人，虽然他热心，他是逼迫教会的，但是而且他是一个无可指摘的，但是你知道神不会接纳。所以保罗其实他做了很多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想一下的话，其实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被接纳。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这么样一位神，我们不信这位神的话，其实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自己能够接纳我自己，这些都是所谓的宗教热心。你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子做，我们只是信奉我们自己。也许我们觉得说我们过去没有这种宗教信仰啊，所以我们没有这种所谓的宗教狂热，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追求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能够左右我们的生活，能够左右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左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决做的每一个决定，左右我们的世界观，其实那个就已经是宗教狂热。也许我们不承认我们有宗教信仰，像保罗这个样子或其他的基督徒。我自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在1982年 在中国大陆发布了一个19号文件，这个文件里面特别，这是他在宗教会议上的时候，这个文件里面特别提到江泽民的话，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因为他对着教会，对着宗教，他说我们的宗教观还是马列的宗教观，我们的宗教理论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从大陆来的，我们都不承认我们自己有宗教信仰，我们也不承认我们有宗教狂热，但是我们从他所说的这一番话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人为着这个宗教理论，为着这个宗教观念，人可以把他自己完完全全的摆上去，任何人如果是抵挡这个宗教观的，他一定要跟他抗到底。我不知道有一本书你们有没有看过，是范学德牧师写的，他的题目叫做我为什么不愿意做一个基督徒，当然他后来是个基督徒，但是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他就讲到他自己，他原来其实就是一个完完全全把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马列主义的一个人，他有那种宗教狂热，他那时候年轻的时候有任何人反对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跟他抗到底。但是当他看见他的这个宗教理论，他的这个宗教观念垮掉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他还是抱着一个信念，这就是他自己，因为他已经被他塑造成一个样子，所以他来到美国之后，他第一次听到耶稣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想法完全是他过去的那种想法，所以有很多年长，有一位年长的人，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已经信了主，但是他说我没有办法跟你们一起查经。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我跟你们一起查经，我就想到那个时候政治学习。我说好，我说你呀、啊，你就自己读圣经吧。哎，你知道这个范学德牧师，他也是一样的。当他听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就想到他过去的这种所谓的宗教狂热，他就心里面想说，哇，你现在要把我交给另外一个人，所以当他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跟他过去的这个宗教观完全是反对的，所以他就拼命的跟人家斗，拼命的跟人家问，拼命的跟人家这个抗。但是到最后，哦，另外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当他听到这些东西之后，然后他看见围在耶稣身边的这些人，让他想起了所谓的这些人都是在信耶稣的名字之下，想要达到他们的，想要以他们自己的宗教热忱、宗教意识来讨神的喜欢，所以你知道他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办法信耶稣，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一直到他真正的遇见了耶稣。那你说他是不是像保罗一样，在大马色的路上哇一个大光照着他？没有，但是他就是真正明白了主耶稣到底是谁，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主耶稣什么样的宗教行为可以让神接受，然后他就发现他自己所有的事情全部破产，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他在耶稣的面前被耶稣接受，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对他所发出来的爱，他只能接受耶稣基督为他在十字架上所行的事情，然后最后他就服下了，接受了主耶稣，感谢神 ，amazing！ 他今天在芝加哥做牧师。这本书你们可以去看。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一直觉得说我们我是无神论的，所以我没有任何的宗教热忱。但是你知道，其实你知道这个，刚才我们讲江泽民那一番话，其实那就是一个宗教 那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把很多事情当成了宗教，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整个人都被它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它影响，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完全都是在它手里面。可是当有一天我们要到主耶稣面前，我们只能从主耶稣的身上看见，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任何的意识，任何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让神来接纳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让神接纳我们，就是透过主耶稣他才接纳我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你相信这个福音吗？相信的举手。感谢神。啊，那么这些还没有相信的，我们可以想一下，借着保罗他的见证，我们下一次我们继续讲他后面一半，他怎么改变，他改变之后他的